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五，安息日的真谛。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开始掐麦穗吃。法利赛人一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达卫与那些同他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而是只许司祭吃的。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了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依法治国或者依德治国，这两句话呀，需要很好的解读，要不然呢，就会弄出误会，造成笑话。争论了半天，其实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大家没有站在同一的平台上。你比如说，古代的法律，老百姓的解读和皇帝的解读，往往就是没有站在同一的平台上。老百姓认为法律就是为老百姓伸冤，维护弱者，但是对于皇家来说，重要的是为了治理天下。治理天下叫好听的，其实也叫管制百姓。所有的解读都必须以维护皇家这条大原则为依归，在这条大原则之下呀，可以伸冤，超过了什么冤屈都不能伸。同样的，这依德治国的德也需要解释。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指道德良心，但对于统治者来说，则是训练老百姓忠君爱国的精神操练。说穿了，还是为了皇家。即使在讲道德良心，也是讲啊，但最后的目的一定是皇家的。因此，如果你认为这个所提倡的义德治国，那就是指道德良心，那就错了。当然也得有，不过这里的德也是指对皇家的忠诚是最高的德，对皇家的忠信才是最大的德，也唯有只有建立在这条原则上的德才叫德，否则叫什么？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事实上，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统治者一旦掌握了制定法律的权利，那就很容易凌驾于法律之上，让法律变成自己手中的鞭子，去统治，去训练自己的臣民。不好听的就是为所欲为。犹太人也不例外。法利赛人谴责耶稣违法法律，其实是因为耶稣触犯了他们所解读的法律。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到底谁是安息日之主。一旦这个问题被混淆，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混淆，一旦这个问题被颠倒，所有的问题都会颠倒。所以耶稣主也一针见血刺中问题的要害，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咱们就潜心的默想。首先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可能是法利赛人最为恼火的一点。事实上，耶稣的言行对他们最大的刺痛就是耶稣取代了亚威，耶稣的言论替代了他们赖以自夸的梅瑟法律。所以这段圣经不是保守和开放的争论，而是信仰的争论。 吃麦穗只不过是所有事件的导火线而已。法利赛人和耶稣的敌对是根本上的，也就是说，耶稣是谁？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只是激进一点，这都是小事。但问题是，耶稣不只是人，在耶稣的言行上，他已经是一个可以与旧约亚威同等位置者，这问题就严重了。耶稣不只是来挑战法律的某一条，而是来全盘接受，全盘来一个新的注解。这对于视法律为生命的法利赛人来说，那简直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底线。因此，他们怎么可能会接受耶稣呢？他们已经将法律视为他们的信仰。耶稣挑战法律就等于挑战他们的信仰，你说他们会接受耶稣吗？我想假如是我们也一定会反抗。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对教会法律的忠诚度就知道了。事实上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主，也不只是挑战法利赛人的法律精神，也是挑战今天的社会。其实今天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当权者也是一样，当说人子是安息日主这一句话也挑战他们，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是谁，你是人，你是干什么的啊？也是挑战这个，当然也更挑战我们的信仰，也就是接受法律必须与降生成人的耶稣相遇才能找到法律的真正意义，其实就是让我们在信仰上升华，这实在是太难了啊！突然间从法律，从亚威到耶稣里，这不一个的增进啊，这不一个更新。所以圣保罗总徒说，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另外，人子是安息日主，这句圣言刺激法利赛人那失去法律真精神的行为，就是法律在他们手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法律的真精神是爱天主爱人，但现在法律已经变成一把宝剑，杀人的剑，一介三阶棒专门打人。因此耶稣以达味和他的同伴为例子，直指他们的要害，令他们哑口无言。事实上，当法律被一些冷酷酷吏掌握时，法律的真精神就荡然无存，因此必须加以修正。这就是耶稣说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的意思。成全包括修正和重新解读。事实上，法律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对象前必须要有新的解读，因为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旧的，基督是万古长新的。因此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有了新的意义，就是法律必须与耶稣相遇，否则法律就会变成死的，死法律就会把人弄死。所以耶稣对法律的新解读的核心那是什么呢？仁爱。法律的精神与就是仁爱的精神，法律不是为管制人，而是为爱人，这可能是基督法律与人间法律最大的不同。特别是古代的法律，几乎我们看不见仁爱的影子，无论是封建制度或者帝国制度，都是为了对百姓的诸多管制，对贵族阶层的诸多利益，或者对贵族诸侯的限制，对中央政权的诸多利益。总之，法律不是为了下，而是为了上，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便于统治。很自然，这样的法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那当然是冷酷铁血。你比如说，在古时候，老百姓去告状，要跪着告，民要告官，先要打50大板。公堂上如果有顶撞、辩驳，轻则掌嘴，重则监押。这样的公堂法庭，你说谁还敢去？常言道，生不入衙门，死不入地狱。这就是当时老百姓的心声。还有在清朝，衙门口有一条潜规则，叫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礼无钱你莫进来。很明显，这样的法律一方面是为了管制百姓，另一方面也为了扩空国库。至于说仁爱，一点影也看不到。我们观看了社会法律缺乏仁爱的现象，那么咱们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呢？当然有，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好， 不过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过法律被滥用、权力被扭曲的现象，所以教宗，好几位教宗也不断地以教会的身份说我们是罪人，甚至向世界认罪。这是因为教会是人间团体，既然有人，就会有人的自私，也会有罪过。所以主耶稣的话也是对教会说的，或更好说，首先是对教会说的。因为假如教会的法律都没有仁爱了，那怎样去照耀世界呢？教会的法律应该是社会法律的参照本，因为教会的法律是以仁爱为核心，社会的法律更是以正义为核心。正义是社会仁爱的基础，仁爱是正义的源呐。所以呀，国法和教会法原本不应该冲突。如果两个都是按照天主的意思，按照良心去做，那不会冲突。除非啊，社会的法律抛弃道德良心，不尊重人的权利时，那时教会就应该唤醒国家的法律，重回法律的真精神中。这就是教会的先知使命。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特别是在列王记上下，看到那些先知们，他们谴责好几个先知，就是啊，以社会正义谴责为他们的终身的使命。亚摩斯先知啊，欧瑟亚先知，好多先知和啊这个厄利亚先知啊。事实上，一般听信徒所遇到的教会法律的纠纷不多，因为教会法律大多是道德良心、有关信仰、礼仪、灵修方面的戒律。你如果说有，我们今天教友们可能遇到的婚姻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婚姻啦、生孩子啦这一方面，的确教会有时候地方该反省。你比如说有些教会执法人员缺乏爱心，对教友的家庭生活的疾苦缺乏关心啊。有时候比如说人家有婚姻问题了，你总是说等着吧等着吧，关键是不给人家一个说法。有时候等多长呢？有时候我们神父站着就说话不腰疼，不理解度婚姻生活中的焦急和痛苦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随便啊乱解决，不顾教会法律，不顾婚姻正义，那样的爱心也不是爱心啊。因为爱心不单单是同情和怜悯，真正的爱心是以人为本。所以安息日主最后我们看以人为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有这个意思。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立的，那意思是说法律的建立是为了人，人才是核心，人是先于法律和存在的，所以法律不能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人之上的法律也不是真正的法律。这个凌驾于不是说那种比如说啊，这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是那个意思啊。这里就是说法律不顾及人了，这里的法是建立在真正道德良心上的法，这里的人也不只单指某一些人，而是指所有的人，人性、人格、人权、人的尊严。法律是保护和解放人的，而不是伤害和控制。不过不幸的是，人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是专制独裁，表现就是我就是法，眼中只有法而无人，表现呢，法律鞭打他人、制裁他人，其他的愤怒、批评、指责、挖苦、诅咒就成了他们的自动表现。我们再看看耶稣，他每次处理法律问题时都是怎样的以人为重、以人为本，怜悯淫妇，治好瘫子和枯手人，在安息日与罪人一起吃饭。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全法律，而法律都是为人立的。所以耶稣的行为就是真正旧约亚威的行为。法律从古，从梅瑟法律到新约，都是为了解放人而开始的，离开了人的法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啊，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让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一个思想上，带来一个灵性上的解放。让我们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